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22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2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 F-22 战机在阿拉斯加上空拦截两架俄国轰炸机，美财长只因提高某些中国产品的关税，美消费者或付出更高的代价。英国首相梅被逼宫，英国国会下议院领袖利德森女士宣布辞职。联合国投票敦促英国尽快交还查格斯群岛。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的 F-22 战机在阿拉斯加上空拦截了俄国两架轰炸机。据 CNA 报道称，来自北美空防司令部一份声明指出，四架俄罗斯核能远程轰炸机和两架战斗机于周一进入防空识别区，该防区距离阿拉斯加西海岸约200英里。北美空防司令部司令奥肖纳西表示说，美方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年365天，保持最高的警惕。美国军方官员认为，莫斯科在训练其军队应对潜在危机的同时，也向对手展示了自己的实力。美俄双方在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上关系紧张。一周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度假胜地索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警告俄罗斯不要干预美国的大选。美国 F-22 战斗机来自北美空防司令部的厄托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于5月20日确认并拦截了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总共4架图波列夫。两架俄罗斯轰炸机被两架 F-22 拦截，另外两架苏-35战斗机后来被另外两架 F-22 拦截，而E-3则全面监视。北美空防司令补充说，俄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仍留在国际空域，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的主权领区。俄罗斯的国防部于周二在一条推文中证实了上述的消息。美国官员表示说，在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轰炸机、喷气式飞机每年都在该地区飞行数次，也同样被美国或加拿大的喷气式飞机拦截，这是北美空防司令部任务的一部分。北美空防司令部司令特伦斯奥肖纳西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北美空防司令部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加拿大和美国。奥肖纳西在本月早些时候向国会提交的书面证词中指出，近年以来，俄罗斯军用飞机在美国和加拿大沿海巡逻变得越来越复杂。奥肖纳西认为，轰炸机巡逻是一个高度可见的信息，意在强调俄罗斯的能力和新一代空军人员的发展。NOAA的战斗机定期在美国和加拿大防空识别区拦截俄罗斯军事航空的任务，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减少这些任务的数量。周二晚间，戛纳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放映了中国导演秋扬的短片《南方少女》，影片受到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派记者从戛纳国际电影节现场发回的报道。
听众朋友，周三戛纳电影节上映的两部参赛片分别是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的影片《马蒂亚斯与马克西姆》与法国导演阿诺德斯普里钦的影片《鲁贝之灯》。昨天首映的两部影片带有怀旧色彩的影片《从前有一个好莱坞》，或者翻译成《好莱坞往事》，被要求不要过多的评论，因为影片尚不是最终版本。韩国导演奉俊吾的影片《寄生虫》虽然蒙受了好莱坞大片的阴影，但是却同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娃的影片一样赢得观众的普遍欢迎。在阿兰·德龙之后，中国著名女影星章子怡周三下午应邀在戛纳电影节大师班讲课，前来倾听讲课的观众坐满了大厅的一大半。可惜的是，大师课的课时是2个小时，但是记者听了1个多小时，章子怡所讲的内容似乎同电影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本周五，另一位美国影星史塔龙也将走上大 师般的奖牌。另外，周二晚间，戛纳电影节的影评人周单元放映了中国导演秋阳的短片《南方少女》，影片受到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这部时间仅为20分钟的短片，却为观众塑造了一个个性倔强的活生生的女中学生的形象。南方少女讲述的是一个在家长以及学校的压力之下，一位不愿意参加体操锻炼与演出的女中学生，最终却不得不乖乖地同别的同学一样进入轨道。影片的英文名字或许比中文名字更加含义深刻， She Runs 可以翻译成她跑步，也可以被翻译成他被编程，就是像一台机器一样完成别人给他设计的程序。影片最后结束时，少女在没有勇气用自残来抵抗而决定放弃之后，突然用机械的步子快速原地奔跑，或许就足以说明导演起名的用意。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美发自戛纳电影节现场的报道。
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表示说，俄国战略火箭军已经开始接装先锋的导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说，先锋导弹堪用是俄方针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所采取的不对称的回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表示，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已经开始接装先锋导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总统普京之前表示，使用先锋导弹是俄罗斯针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所采取不对称的回应。卡拉卡耶夫说，正在持续接装和部署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和先锋导弹。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说，先锋导弹团基地位于奥伦堡州，按照计划，这个团将在2019年年底之前进入战斗值班。2018年年底，俄罗斯军方成功试射了一枚携带有高超声速滑翔弹头的先锋导弹，导弹从俄罗斯奥伦堡州洞巴罗夫斯基区试验场发射，成功命中6000公里外位于勘察加半岛的科拉靶场预定海域。先锋系统飞行试验计划全面完成，这使这个系统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列装战略导弹部队。
美财长指出，因提高某些中国产品的关税，美消费者或付出更高的代价。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美国财长姆努钦周三指出，由于关税价格因素，美国某些商品的物价可能上涨。法新社22日发自华盛顿的消息说，因为美国政府下令把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提高关税，美国消费者购物时可能将付出更高的代价。这是美国财长姆努钦周三指出的。姆努钦在周三的众议院举行一项听证会上宣称，在某些情况下，那将对我们的消费者造成一项冲击。他同时指出，最近他与沃尔玛超市大集团的高层谈话，同样也与其他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一些最有可能涨价的大型消费产品零售商的主管谈话。他承认说，我刚刚与数名这些大超市零售商的总裁谈话，有可能这些海关税将会对少数的产品造成冲击。美国政府为了让中国能够改变其贸易行径，以及在平衡中美贸易，白宫近日下令对于总价值2500亿美元的大规模进口的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而且如果中国不同意签署一项贸易协议，那么白宫还打算把几乎所有其他的中国进口商品约3000亿美元也增加关税，这也引起那些大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美国大型超市集团感到担忧。从旁协助财长姆努钦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衔命负责主导此次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美双方都同意继续谈判，但现阶段姆努钦并未提到谈判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预定将于6月底在日本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晤。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相关新闻的报道。
今年74岁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从他客座任教一年的德国海德堡大学飞到台北，参加5月18日到20日举办的六四30周年研讨会。林培瑞回忆说，六四事件后，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的学者方立之写了一篇关于中共的遗忘术的文章，预言六四大屠杀将被遗忘。林培瑞还记得，当时他看到文稿时非常吃惊，并不认同，但现在看来，方立之不幸而言重。林培瑞说，他在加州大学任教时，有父母都是中共干部的中国留学生，态度认真地问他一些缺乏基本常识的怪问题，比如六四到底是老百姓杀了军队，还是军队杀老百姓。在中共的遗忘术下，最可惜的是年轻人，他们在学校学不到真实的六四，家人也基于保护不愿意多谈。但他认为，当年轻人接触到六四真相，还是有可能相信的。举行有关六四的讨论，就是拒绝遗忘的行动。林培瑞说，中共并没有忘记六四，否则不会每年纪念日前夕就派那么多便衣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中共也依然害怕六四的真相传播，否则已经82岁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不需要连上街买菜都有便衣跟着。林培瑞认为，中国每年维稳费用比军费还高，正说明了中共政权的脆弱性。
英国首相梅为了拯救他的脱欧协议所致的最后一搏，看似注定失败，因保守党和在野工党国会议员都表态反对他的折中方案。现在更传出梅党内同志准备在协议表决之前就逼他下台。另外，英国国会下院的领袖安德里亚·利德森22日宣布辞职。他在推文中指出，我非常遗憾，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辞去政府的职务。他表示，我不再相信我们行事的方法将能够真正的落实公投的结果。法新社报道称，英国首相梅5月21日发表电视讲话，承诺将让国会可就是否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进行表决，并提出盼能化解脱欧危机的一系列妥协措施，包括和欧洲联盟的贸易关系更加紧密。梅还说，他的提案是北届国会结束政治僵局的最后机会，现在英国应该团结支持他所称的新脱欧协议。梅的新脱欧协议计划包括十项内容，例如维持暂时性关税同盟和保留欧洲劳工权益，这些都是反对派的工党主要诉求，但是梅却仍无法赢得工党的支持。路透社报道称，梅所属的保守党和工党国会议员随后仍接连批评梅提出的脱欧协议法案。目前赌盘最看好的是接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议员约翰逊，便表示，我们被要求在关税同盟和二度公投中两选一，梅的法案直接违反我们的政纲宣言，我不会投票赞成，我们能够也必须做得更好来履行公投的结果。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已经将预测的英国无协议脱欧几率由 15% 提高到 25%， 并假设基本情况会是英国举行国会大选，随后由约翰逊担任首相。工党党魁科尔宾则表示说，梅的新提案大致上是将保守党政府和工党协商时的立场炒了冷饭，工党不会投票赞成，双方协商上周破局。工党英国脱欧事务发言人史塔瑞也说，梅的提案太弱，并没有任何真正新的大胆的提议。梅5月22日在国会首相质询时间很可能将遭遇激烈的挑战，国会已三度否决梅提出的脱欧协议，而欧洲议会选举将在23日正式登场。根据 YouGov 所做的民调调查，保守党和工党的支持率皆落后脱欧党和亲欧盟的自由民主党。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当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科技集权专制体制，但它却永远胆战心惊。这一驳论的原因是，该政权抱持最落后的指导思想，再高级的科技手段也无法为其提供集权政体的合法性。美国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理由，限制华为采购芯片等美国高科技技术材料。又有报道说，中国监视器大厂海康和威视很快就会面临与电信巨头华为相同的制裁。国际上曾经对华为的 5G 设备是否安装所谓的后门，会不会成为中国政府的间谍工具而众说纷纭。如果说人们对华为产品的危险性莫衷一是的话，海康和威视假如成了特朗普的下一个受害者，将比较容易得到舆论的理解。因为除了间谍活动的嫌疑之外，海康威视等监控摄像专业公司还被指控参与了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中国最新监视系统结合了人脸辨识、语言辨识和基因检测，使得大众监视系统更具侵犯性。海康威视是中国企图成为全球最大监视系统出口国的重要核心。特朗普政府终于认识到，美国不能再对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及其区域扩张视而不见，并将其视为美国一大威胁。据《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限制海康微信取得美国科技或产品零件。一旦寄出禁令，海康威视将是第一间遭受美国惩罚的监视器业者。美国商务部很可能将要求美国企业必须在获得许可的状况下才能出售零件给海康威视，等于限制该公司取得美国的相关科技。据悉，美国商务部将于未来数周内才会对此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消息传出后，海康威视的股价周三早上在深圳交易时段逼近跌停。法国《费加罗报》在对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人脸监视器等技术进行评论后，还把目标转到用于极具争议的社会信用体系的特殊技术。继201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在完善社会信用制度，评估中国公民的日常生活。比如，中国正在一些地区试验一种让使用者具有羞耻感的特殊电话铃声，以使那些向当局报告自己破产的公民感到尴尬。例如，在中国东部的灌云县，一些电信公司和当地法院合作，为负债的居民分配一个特殊的铃声。文章引述新华社报道说，等待的音频信息是这样的：你打电话的人被观音县法院列入黑名单，请劝告此人履行其法律义务。法院员工感谢您的支持，谢谢您。只有电信运营商和当地法院才能决定终止这种特殊的镇铃系统。另外，中国最高法院还建立了一个可搜索的在线数据库，列出了中国的负债公民。根据南华早报统计，1300万不良付款人的私人数据全名、身份证号码、年龄、原籍城市和债务详情都被存入这个公开的数据库。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指出，一旦高科技与极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话，会对社会运动跟中国民主化产生极大影响，会使得信息传播受到更大控制，民众的觉醒跟动员也会更加困难，而抗争成本也会更高。在中国政府极力洗脑宣传的情况下，抗争动力也在缩减。总结一句话，就是高科技极权主义让反抗运动越来越困难。滕彪律师刚完成的一个报告探讨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政府压制人权和自由中的角色，其中很大篇幅是讨论西方科技公司如何帮助中国政府建立和强化互联网审查及监控体系。比如说，美国的思科、微软、 谷歌和雅虎等科技巨头都参与这些不光彩的交易。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芬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理解对华为的间谍指责，要弄懂六个问题，这是法国世界报今天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到底怀疑华为什么？世界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可以在美国使用的 5G 无线网络终端器材。 5G 是下一代的终端，速度要比现在的 4G 快很多。美国情报部门怀疑华为想在终端器材里直接装上电子监控系统，他们指责华为是由中国的安全部门资助的。美国的怀疑由来已久，从2010年年初就开始了。世界报说，2018年年底，美国的安全部门强烈反对购买华为的手机，也反对华为的对手中兴的手机。包括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六个主要情报机构，在美国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这些手机有能力篡改或者盗窃信息，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事间谍活动。美国禁止联邦公营机构的工作人员使用华为和其他中国制造商的手机。世界报问，那么美国有没有拿出证据来呢？报纸说，没有直接的证据。美国的根据是他们正在好几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这些调查有时候是因为信任美国调查机构提供的信息而发起的。今年一月中旬，美国展开了针对华为的工业间谍调查，他们指控华为盗窃了 T-Mobile 公司的技术。之前华为在波兰的分公司的职员和波兰一位在国内安全部门任职过的前官员，后来在当地 Orange 集团分公司工作的人，因为间谍指控被逮捕，他们都被怀疑为中国的情报部门工作，损害波兰的利益。世界报说，根据荷兰媒体报道，荷兰的情报部门也展开了行政调查，想要弄清楚到底华为的产品是不是用来从事间谍活动或者监控工作用的。接下来世界报问，那么华为自己怎么讲？报纸说，华为多次否认参与间谍活动，无论是出于技术目的还是出于政治目的都没有过。他们开除了在波兰被指控从事间谍工作的员工，在美国的法庭上对禁止美国联邦雇员使用华为手机据理力争。总的来说，华为认为美国政府和谷歌的指控和他们采取的措施完全是因为贸易战引起的，而且美国在很久以前就决定这样做了。比较有意思的是，世界报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报纸首先问道，那美国的决定只是由现在正在打的贸易战引起的吗？法国世界报注意到，美国经济媒体的说法，就是很多评论都重点强调美国对华为越来越严厉的腔调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关税采取越来越不客气的做法，碰巧在同时出现。而关键问题是，谁在科技上更上一筹？中国制造商和美国制造商在很多关键领域是直接的竞争对手，比方说电子通讯设备的芯片。世界报问，那其他国家怎么讲呢？报纸说，在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们在四月份投票通过一项法律，对某些电信设备的使用需要授权。法律文本没有直接点华为的名，但是是在法国的 SFL 集团和华为就建设巴黎大区 5G 网络的议题展开讨论的时候提交的。国民议会的法律文本还需要在参议院投票通过。世界报说，不是所有的西方大国都完全认同美国的分析，包括那些在情报领域与美国走得最近的盟国。 在英国，尽管保守派国会议员和情报系统的一部分人有所保留，华为还是被允许为英国未来的 5G 网络提供非核心性质的部分。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组成的五只眼睛情报联盟里，虽然澳大利亚禁止 5G 网络使用华为和中兴的器材，但是其他三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得更加谨慎。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倪楠编播的欧洲议会选举专题节目第一集。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欧洲议会选举特别节目《华人眼中的欧盟选举》。欧盟各国在5月23日到26日之间举行世界上唯一的跨国家议会选举，中国是本次欧洲选举当中的一个重点的话题，各个党团、华人群体高度关注。不仅一带一路、中资收购华为 5G 等，也在欧盟成员国当中掀起了波澜。如何与中国相处？中国制约欧盟威胁性更大还是机遇更多？面对这些问题，欧盟呼吁成员国对中国统一立场。中国话题是否正在分裂欧盟？在系列访谈当中，首先来听一听在法国出生、长大、工作、生活，目前任法国华侨华人会公民事务部负责人的萨莎琳的看法。萨莎你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邀请。你曾经担任法国华裔青年协会的主席，现在是法国华侨华人会公民事务部的负责人。你平常可以接触到很多法国和中国的商业、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朋友。欧洲议会五年一次的选举马上就要举行，这次的欧洲议会选举可谓是1979年以来最关键的一次，因为欧洲面临分化、疑欧情绪等挑战。但无论欧洲意见再怎么分化，对中国似乎都很警惕，只是程度不同。众多党团都认为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急需做出调整。中国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欧洲议会是欧盟的立法机构，日前表示希望让布鲁塞尔方面有权利否定成员国与中国的某些合作。你既接触中国，也了解法国，在你看来，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会受到欧洲议会选举的影响呢？
Il y a énormément de méfiance du côté européen, ça on l'a bien remarqué.
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欧洲这边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多的质疑情绪，很多的团体都在影响民众观点，给政治决策人物的观点造成影响。欧洲对于一带一路计划的理解还不够全面，而在中国和欧洲两大经济体的交流背景之下，双方从历史上就不在一个地缘政治队伍当中，利益点也不尽相同。尤其是现在欧盟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它还不是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认为面对中国这种超出亚洲的国际计划，欧盟还没有准备好，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我们日常当中比较能够听到的对于中国的担忧，更深层次折射的并不是中国的威胁，因为中国的威胁还没有成为现实，目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于欧洲发出的邀请。所以欧洲现在是还没有准备好拿出统一的态度，以一个整体来面对中国这另外一个整体。欧洲还需要做出努力，分析中国提出的计划，了解中国真正的动机。而在欧洲与中国更广阔的合作前景当中起到阻碍作用的，目前看来更多的是欧洲无法在成员国内部达成统一意见，导致面对中国意见比较分散，无法使上合力。法国这边对于中国感兴趣的人士，首先是认为一带一路这种计划是一个经济上的机会，但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因为面对目前全球范围的问题，都需要大的集团去协力解决，而这需要欧洲国家统一态度，作为向中国、北美、非洲这种整体来参与解决全球问题。这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非常有意思，很多的党团和参选人都提到，面对中国这个威胁，欧洲需要巩固自身，加强团结，来面对中国这个天然的对手。 我第一个观察就是，面对中国，欧洲没有准备好。习近平今年访问法国，其实是给欧洲提了一个醒，从侧面强化欧洲加紧步伐，研究统一面对中国的立场。目前看来，中国带给欧洲的担心和质疑要多过中国带给欧洲的实质性的伤害。欧洲需要做的有很多，历史上欧洲和美国站在一起，但现在开始对中国的提议感兴趣，而中国也在强化对欧洲提出合作建议。在我眼里，欧洲就像一个既被中国邀请也被美国邀请的一个中间的力量，到底怎样选择就看欧洲自己怎么决定了。中国需要欧洲作为合作伙伴，双方都在欧亚大陆上共存共生，中国并非是欧洲的直接威胁来源，欧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于自身建设问题，来自于各个成员国无法快速达成一致，发布统一政令。这对于迅速变化的世界来说有点太慢了。就比如今年意大利签约加入一带一路计划，而欧盟希望未来能够在管辖范围之内对于其成员国和外国进行合作事宜有权控制，甚至在成员国对外合作问题上拥有否决权。的确，中国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风险，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风险并不等同于威胁，而中国给欧洲造成的最大风险就是有可能让本身就意见不同的欧盟成员国更加背离彼此，各自选择各自想走的道路，从此距离政治统一越来越远。我并不认为中国从主观意愿上寻求分化欧洲，因为欧洲本身现在就是一个分化的状态。
L'Europe, elle est, si l'Europe est divisée, ça n'est pas à cause de la Chine. L'Europe est divisée, d'elle-même.
现在欧洲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不断的增强，反移民、要主权、要求优先优待欧洲民众、暂缓或者拒绝外来民众申请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你作为法国的华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作为华裔，在工作领域和日常生活上会感觉到受歧视、偏见甚至安全的威胁吗？如果民粹主义这次在欧洲议会选举当中获胜，会觉得反过来对法国政治造成何种影响呢？给在法国工作生活的华人华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国游客、亚裔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关于欧洲议会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民族主义继续上涨，极端政党是否会从布鲁塞尔影响到法国的民意，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无法直接造成严重的仇外情绪或者种族歧视的加剧。我认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造成仇视或者敌对情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欧洲内对中国缺乏深入理解，就会给仇恨的极端言论创造发挥空间。我们常说不理解伴随着恐惧，形影不离。如果民众脑海里中国威胁的印象已经生成了，那么在法国生活的亚洲面孔不仅是华人华侨，所有有机会中招被种族歧视的人都很有可能遭受更加严重的歧视、质疑、怀疑，也更容易在个人发展当中遭受无形的天花板的制约。比如说我们所说的竹子天花板或者玉石天花板，这两个词汇形容的是亚洲人在西方社会往上发展的途中遭受的无形阻碍。上述这些因素都会损害到亚裔在法国生活的幸福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当然本人的确也遭受过一些针对亚裔或者华裔的偏见，我也见过、听闻过其他亚裔朋友遭受歧视，或者把一些中国人的特殊情况普遍化，来给我们贴标签这种情况。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面对偏见，这是我本身需要做的一个消化、化解的工作。因为这些偏见本质的出发点通常来说并不是恶意的，而是日常化的一种被认为无伤大雅的、不会损害体面的、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种偏见。和其他种类的偏见相比，对亚洲人的偏见更加容易被人所接受，比如夸大模仿一些亚洲人的行为方式等等。我个人并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但我特别感到不舒服的一点是在歧视的过程当中，被歧视的人会到最后发展出一种自我歧视的心态，也就是说一个亚裔他经常听到别人把他类比成他的祖籍国那边的民众，用他的祖籍国的民众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来给他贴上标签。
那么久而久之，他自己就会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法国的公民，因为别人都这样看待他，他自然慢慢的也会觉得自己不属于法国的主流社会。所以说，这是所有多元文化身份的法国公民的一个自我修炼的必修课程，要用法国公民的身份来自我定义，要学会分清什么是别人眼中的我，什么是真正的我，什么是别人的意见，什么是我的真相。我个人来讲，说话做事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一名法国公民的自我要求。如果法国的亚裔群体本身很有自信，不人云亦云，那么事实很快就会搞清楚。但如果我们听风就是雨，自我封闭，放任自己不去努力融入法国的社会，不以法国公民的身份来自我定位的话，那的确很容易出问题。在这当中，我认为其实每个人都是有选择权的。
On accepte quelque part de ne pas faire partie de la communauté nationale. Oui, là, ça pose un problème, mais encore une fois, le choix est dans les mains de chacun.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华人眼中的欧盟选举》特别节目对法国华侨华人会公民事务部负责人萨沙林的采访的前半部分，由倪楠为您编播。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德烈编播的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三十年前，中国卷入一场空前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巨大风暴。在北京，中国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万润南欲促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与当局和解，危险时刻参与了中国建政以来那段罕见的有可能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历史，费尽口舌，无力回天，李鹏投机，学生不撤，知识分子发表宣言，要求终结独裁统治。邓小平最终失去方寸，下令开枪镇压，万润南被中共当作天安门黑手通缉捉拿。流亡三十年后，万润南在巴黎南郊自己精心耕耘的花园里回首六四经历，思考中国前程。
八九年，你看现在三十年了，可以说八九年对许多人来讲，对整个这个时代都是一个转折点。文革之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由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改革派大将主持下，迎来了可以说中共建政以后最好的十年。但是呢，最后终结在八九年这样的一个流血冲突当中，非常遗憾。当然，个人的遗憾。我总讲就是说，虽然我们能够办四通，当时在民营企业竖起了一面旗帜，可以说，但是呢，这个也是整个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啊，没有整个八十年代的大环境，那就不会有我们的小气候，最后可以说在我们整个行业里头啊，这个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 IT 行业企业。同样，八九年终止了这样一个黄金十年，那么四通的命运也理所当然的有一个转折。其实啊，当时我们努力的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和平的解决，也是从整个国家、整个改革，包括我们的四通的命运，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改革带来了许多问题，老百姓当中确实有一些不满，尤其是对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那么学生是社会当中最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感受到了这个东西，那么可以说整个改革当中积累的这些问题就是火药。那么胡耀邦见证的死呢，这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这样的一个不满情绪。
就是您呢，曾经在您香港出版的大作《上海云帆四通公司》一书中透露呢，从一开始呢， 加入到这场运动前，您就希望让学生和当局呢和平的解决问题。而且到最后的关头，您的岳父中纪委书记李昌呢，为挽救这个学生避免屠杀呢，要求您亲自出面。您会见了好多学生代表，和他们一起开会，努力说服他们退出广场。但是最后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办法说服他们退出广场？
一开始呢，我跟志同的员工讲，企业有企业的责任，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同情的、支持的，我们也尽力在人道的各种有些器材方面，对吧，能够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自己不要介入，要有角色分工。如果说一场运动当中，有人是踩油门的，有人是踩刹车的，有人是点火的，有人是熄火的，那么我们扮演的呢，是踩这个刹车，是浇水救火这么一个角色。我们跟学生接触呢，确实是李煜的父亲李昌，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这个宣布戒严了，坦克已经进城了。李煜的父亲确实是比较担心，李老啊，他是129出生的，他看到这个学生一直留在广场，很可能引起流血冲突，而他为此奋斗的这个政权很可能要开枪，他心里头的那种纠结、那种不安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找了很多人，直接找过赵，找过李鹏，那么他找到我，因为当时我们师从已经在大学生当中比较有影响，我当时觉得应该去做一做。为什么呢？因为从长远看，一个企业发展它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如果真是发生了流血冲突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再也不是原来的环境了。那么当时我们去劝学生以后，那个就是海淀区区委书记叫张福生，后来当过司法部长，凌晨2点敲我的门，他就跟我讲，意思说呢，他已经很敏锐地感觉到，在处理学生的问题上，赵和邓有不同的意见。他就直接讲，就是说，如果赵和邓有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就是对我这个介入有点不同看法。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避免流血冲突，这个是最大的政治，如果一旦发生了流血冲突，邓的一世英名也毁了。
你呢随后就介入进去了，就直接找学生和他们开会，但是这场运动的结果我们最后都知道，就是你自己其实也感到明知不可为而未知。那么我现在想问您的就是，您一直在做探讨，这场运动历史事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教训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那种努力不能够成功？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有两次，一次是在四通饭店，一次是在那个首都饭店那个彩虹厅，都是找了几十个学校学生的头，在会上他们都可以说是被我说服了，但是呢他们一回到广场就被更激进的情绪包围了，这个谁喊的口号最激进谁就有领导权。一个群众运动啊，如果说光有人不停地踩油门，没有人踩刹车，那么最后一定是车毁人亡。那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实际上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想法，这个呢也是使得这个不成功的一个原因。上边有两种不同声音的时候啊，底下从消极一点讲就无所适从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有一些政治利益考虑他就有空间了。我是说像李鹏这样的人，为什么呢？我们后来那个说服学生最后那一回啊，说好我们就今天晚上12点全部撤出广场，我们还写了一个宣言，即使建言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那个倡议书 那些学校都签名了。我们把这个活动呢叫做凯旋在子夜，许多北京的大报的记者几十家都来了，准备同时在报纸上发表。那么凯旋在子夜，最后是李鹏下令不许报道。那么呼吁学生要撤离广场这样的一个倡议，不让报道，不让实行，你那个居心何在？
我记得我听您说过，就是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的拐点，就这几个拐点可能是导致这场事件的这种最后的一种结果。
对，其实那个415胡耀邦去世以后呢，当然引起一些情绪，对吧？这个学生已经开始大字报，一些口号已经开始针对，包括邓，包括针对赵，这个反官倒等等这些开始。那么赵在处理胡耀邦追悼会悼词所有这些上面处理的其实相当不错的，对大家的情绪已经下来一些。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呢？赵认为没有事情了，去朝鲜访问。如果赵能够一直在第一线指挥这个事情，就没有426社论。第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把运动激发起来的是426社论，就激化了矛盾。激化矛盾以后呢，直接后果就是427大游行啊，对吧？学生不卖账啊，对吧？怎么我们这种爱国的民主运动怎么是动乱呢？但是呢，学生的游行是相当理性，当时的警察专政部门也表现得非常克制，所以游行完以后一个高潮过去了，学生当时那个已经给自己也设了一个卡，就是5月4号啊，那427大游行嘛，这个很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呢，到54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正好是54运动70周年嘛，作为一个宗旨，但是呢后来就开始绝食了。这个我个人看法有一点，那就是群众运动当中的激进情绪如果左右了一场运动的话，最后就是说导致的是一个悲剧。
那么您好像在谈到过，就是赵子阳在这个时候好像似乎还有邓小平的支持，但是呢
在这一点上呢，大概是我记得是5月14号还几号，这个还没有接话啊，那个赵还能见到邓。那么5月16号那个就是那个高巴乔夫啊，见面的时候呢，赵就是说中共有一个决定，就是重大的问题最后的决策者还是邓，把这个事情捅出来呢，我现在觉得呢实际上是非常不利于等当时的政治局面解决。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这一段话和戈尔巴乔夫的交谈它是直播出去的，某种上面的是引火烧灯啊。其实保守派就是陈云、李鹏他们一直是想把赵子阳搞下来，鼎力支持赵的唯一的这个就是邓。那么你现在这不就毁刀自宫吗？那个以后马上就有517宣言啊，517宣言用的就是什么垂帘听政啊，这个独裁者啊，这个太上皇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这个讲话呢我个人看又是一个转折点，整个局势是从517以后马上积极转变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所有的矛头就对着邓小平了。
是，那么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越来越激烈，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大屠杀。
就那个519就宣布戒严了嘛，赵就下台了嘛，紧挨着的嘛。不，这是一步以后呢，后边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戒严了，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适时的撤出广场，那也还可以和平接受嘛，起码是不流血接受嘛。实际上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是到最后关头才介入，只是说已经到了最后了，已经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对，
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好的。
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六四三十年特别节目万顺南回首六四，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欢迎您收听下集万顺南谈邓小平的历史功罪。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最后请听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戛纳电影节经典影片单元在播放了田壮壮的影片《盗马人》之后，周二又播放了50年代导演陶晶的影片《护士日记》，这是中国经典电影修复框架内首部得到修复并在全球范围内放映的影片。负责该片修复工作的上海传媒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陶丽君女士在影片结束之后接受了本台的专访。影片的女主角从上海护士学校毕业之后决定到东北去工作的女护士素华，由中国一代影后著名女演员王丹凤主演。素华响应时代的号召，远离男友，到东北临长工地的诊所就职。她是一位有个性的、有勇气的年轻女性，对社会、生活、爱情都充满希望。影片中所描写的中国社会，一个充满希望、充满信任的社会，同参赛金棕榈奖的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所展示的当今中国社会简直是天渊之别。很难想象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之间是否还有可能展开对话。一位刚刚看完电影的法国女观众向本台表示，对我来说，这两部影片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悬殊了，完全是两个中国，一个是以前的中国，一个是今天的贪污腐败的中国，凝聚了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说实话，这实在太可惜了。我更喜欢今天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拍摄的也很好。确实，这两部电影的拍摄方式也完全不同。
C'est très propre, bien sûr, mais oui, il y a une différence.
那么电影节经典影片栏目是如何选择播放影片的？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还是精心挑选的结果？我们就此采访了戛纳电影节经典影片单元的总代表钱拉杜肖萨先生。他向本台解释说，今年我们选择了两部中国影片《盗马人》与《护士日记》，之前我们也播放过台湾以及香港的影片，但是播放来自中国大陆的经典影片在戛纳电影节还是首次。戛纳电影节的经典影片单元成立于2004年，主要运作方式很简单，首先是通过戛纳电影节的网站向我们递交影片，之后我们再观看电影并且了解相关的情况，解决版权等问题。我们一般优先最新修复的版本，大致同电影节挑选影片是同一个程序，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例外，特别一见倾心的影片等等。我们在选择播放《盗马人》和《护士日记》时，并没有考虑别的参赛片的因素。当然，如果像您说的，能够同刁亦男的影片遥相呼应的话，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们的目的也就是给戛纳电影节带来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我们可以看到新旧影片之间如何对话，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电影的演变。这无论对电影爱好者还是对记者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跨越时空，从一个时代神游到另一个时代，这也无疑使戛纳电影节更加丰富多彩。
En étant critique, en étant journaliste, de pouvoir voir effectivement ces différentes propositions de cinéma qui vous font passer d'un état à un autre, et du coup ça donne une richesse encore plus forte au festival.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电影修复工作，这在中国还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我们来听听唐丽君女士的介绍。
我是来自上海新派系文化传媒的唐丽君，我以前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工作，那么那时候我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就跟同事们一起发起了修复中国经典电影这样的计划，这也是全世界电影节当中第一个，可能目前也是主动发起也是唯一的一个。 当初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经典老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呢，很多呢是散落在民间，这些拷贝就很难找到，所以我们想利用一己之力找到这些电影拷贝，修复了以后能够跟中国全球的电影观众见面，同时呢，这也是保留中国完整的一个电影的历史，所以我们修复的当初就是中国的经典老片。那后来呢，尽管我离开电影节了，但是作为一个电影人还是在很关注这件事。后来我们就跟中国的那个应该也是最大的一个媒体集团爱奇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我们一起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前年开始发起的，去年就陆陆续续的在一些电影节上做放映，今年就来到了戛纳。我们每年大概修复的片子有三部到五部左右。那么非常让人开心的是，现在有很多企业都要求加入到我们这个修复中国经典电影拷贝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来，所以相信以后修复的量会越来越多，也有更多的中国经典老片能够跟全球的电影观众见面。
感谢唐绿金女士和戛纳电影节经典影片单元的总代表钱拉杜潇沙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戛纳电影节的特别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玉恋的技术合作，我们明天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 F-22 战机在阿拉斯加上空拦截两架俄国轰炸机。美国财长只因提高某些中国产品的关税，美消费者或付更高代价。英国首相梅被逼宫，英国国会下议院领袖利德森女士宣布辞职。联合国投票敦促英国尽快归还查格斯群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Francis Cabrel 演唱的歌曲《La fille qui m'accompagne》。
Elle parle comme l'eau des fontaines, comme les matins sur la montagne. Elle a les yeux presque aussi clairs que les murs pleins du fond de l'Espagne.Le bleu nuit de ses rêves m'attire, même si elle connaît les mots qui déchirent, j'ai promis de ne jamais mentir à la fille qui m'accompagne. Au fond de son jeu de miroir, elle a emprisonné mon imageMême quand je suis loin le soir, elle pose ses mains sur mon visage. J'ai brûlé tous mes vieux souvenirs depuis qu'elle a mon cœur en point de mire. Et je garde mes nouvelles images pour la fille avec qui je voyage. On s'est juré les mots des enfants modèlesTiendra toujours loin des tourbillons géants. Elle prendra jamais mon cœur pour un hôtel. Je dirai les mots qu'elle attend. Elle sait les îles auxquelles je pense et l'autre moitié de mes secrets.C'est qu'une autre nuit s'avance lorsque j'entends glisser ses colliers.
jour je bâtirai un empire avec tous nos instants de plaisir pour que plus jamais rien ne m'éloigne de la fille qui m'accompagne. On s'est juré les mots des enfants modèles. On se tiendra toujours loin des tourbillons géants. Je prendrai jamais son cœur pour un hôtel. Elle dira les mots que j'attends. Elle sait les îles auxquelles je pense et l'autre moitié de mes délires. C'est déjà qu'entre elle et moi, plus il y a d'espace et moins je respire.